那咱们也来说说缺点。
我这个缺点其实主要是基于非原著粉的这个缺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门槛确实是非常高，就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是什么准备都没做，我看前面十几场的戏的时候，我觉得信息密度太强了，我觉得我有点跟不上。就比如说母子吃早餐那个戏，一个就是交代姻缘，哎，然后交代那个闪钱的那个概念，
对，
人物要出场，交代人物关系。但是呢，我一开始就根本没有姻缘这个概念。然后我在努力理解概念的时候，他马上又抛出来一个姐妹会，我就说姐妹会又是什么？等等这些信息加在一起，这就是一场我根本无法消化的戏。在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算上你沉浸在其中的这个成本。
对，
而且你在想这场戏前头是什么？除了片头和中间保罗坐在床上那个过场戏，第一场戏是契尼的独白，交代了殖民地的信息。我那个信息还没消化完呢，第二场戏，然后
是的，是的，
你又给了我这个。还有这戏还有什么功能呢？姻缘这个东西要留到后面绑架从飞将逃生那场戏，要为他做铺垫。我如果这场戏我没抓住，我丢失了，我那场戏我就特别突兀，就等于说它是一个信息扣信息密度非常大的一个连环。
没错，
对，然后如此这般强塞信息，连着一口气给了七八场甚至是十场，一直到他开始刺杀格姆刺那场戏，节奏再稍微下来一点点，然后这场戏是你要跟着主角开始共情了，你要体会他的痛苦和恐惧了，到这儿的时候我前面一大堆信息我都没消化完，我都没跟这个男主角保罗建立一个连接。对，所以我就还想再次强调，如果你不了解这个设定，你想裸看一定必须 2DMX， 因为那个够大，信息量够多，你即便进了 2DMX 你也要高度专注，牢牢抓住每一个细节，包括演员表情细微的变化。如果你能一遍过这十几场戏，你裸看的情况下，你能把所有细节都搞明白抓明白，
哎，
那你得是个门泰特，对吧？
哎，那你觉得他跟去年聊信条的时候大家也说那个信息休克，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毛病呢？
信条的他那个信息爆炸是基于一套世界观，就是一个逻辑，
那属于就是嘴太快了，
你只需要了解到他那个时间的那个规则，
哎，时间前行，
前行的规则，
哎，
你了解一个规则，
哎，
所有信息就到了。他这边是各种规则，政治的、人物关系的，然后科幻设定的、风物的、画面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信条的好多倍。
明白，它其实不同维度。
还说配乐的一细节，就是我在不了解姐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织之前，我听到那个姐妹会的那个配乐，它那个巨大的那个飞行器升空。后来我了解了那个信息之后，我听到那个声音，就是他把女性七七楚楚、七七楚楚、七七楚楚这个声音做了采样、叠加、放大，因为姐妹会是一个与言为武力的一个组织，
阴言，
阴言。
其实他用的这个配乐主题就是阴言本身，而且他还把贝尼杰瑟里特这发音给变成背景伴奏了，
对，等于说
唱出来了，
等于说他连配乐里面都加塞塞了特别多的
信
息
量。
哈斯基莫他也是粉丝啊，他肯定要露两手是吧？这个电影的信息量是过饱和的，这个体验对普通观众来说太不友好了，因为这东西直接关系到你的票房和下一步呢。你在给自己挖坑呢，对吧？
对，但是呢我又得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他在2049的时候好多人就说那片子门槛高啊，逼格高啊什么的，不喜欢的说那片子就是全程装逼，喜欢的就说其实是你们缺少一个看待真正非爆米花电影的一个心态。那你觉得这个跟2049式的那种非爆米花式的叙述的门槛有什么区别呢？
还是这个高，因为2049首先你仅仅跟着主线人物，
嗯，
你的悬疑性包括主线人物的行动，你只要贴着他，你啪就进去了。这个你保罗，你见完保罗你马上跳开跳回哈克南那边，
对，
然后你还在跳回这个军事层面的这个部署，比如说他爸和那个哥尼站在那儿说什么用沙子洗澡这种戏，
哎，对
你的视点都是来回跳的，
是
你不知道你该抓住谁，这个东西对观众的门槛就高到我觉得有点过分了。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改编过程中他的策略是压缩和简化，他把很多背景信息给隐藏了，他造成了一种突兀感和表意的不精准。如果说非粉丝前面消化那么大信息量都有问题，你再给点不精准的东西，他基本上很多东西都保留了，只不过把每场戏压缩精简，删减就是面面俱到，但是每个都简化了，这个就很有问题。比如说哈，戈尼和保罗练习打斗那一场戏，还要交代屏蔽场，
对，
然后还是两个人的互动动作，
培养感情，
培养感情，
哎，
对，那个动作戏要给整个影片的这个动作质感定性嘛，包括戈尼的人物要出场，突然间戈尼对保罗大喊说：“哈克男人不是人，简直是禽兽！”
灭霸咆哮出场。
对，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我说这咋了？突然情绪激动。
起来了。这乔治·布罗林这个情绪管理失败
了。对对对，他老这样，好几场戏就是嘶吼式表演，包括另外一个漫威人物，就这个毁灭者巴蒂斯塔，也是哈克南纳，前面先特安静的就说：“哎，最后一艘飞船飞走了。”为什么皇帝夺走我们？我这他妈范迪塞尔速八里边表演嘛呢？这有点愣。
如果我在他这个怒吼之前看过任何一个关于哈克男人禽兽不如的画面影像
也行，
也行。后来只有看了原著小说，找到了原因，因为哥尼的妹妹是被哈克男人抓走给蹂躏了。
对对对，
他这种愤怒不是没有来由的，而且他这种不苟言笑的这种，他是个有心理创伤的人。
没错。
那我觉得对于乔治·布罗林来说，我肯定是先看剧本，再看小说。
哎，
小说，说不定他功课全做完了。
对对对，
他有自己一套对人物的理解。
没准也拍了，最后没给用上，对吧？就剩这么一场，上来就吼。
对，再比如说玄管家那场戏，
那场鬼畜。
对，那个戏是他新加的戏，是把后面一场献宝剑的戏挪过来，
哎，
改的。我看了三遍以后，我能理解他这场戏的意图是什么，他按照一个刺客的一个戏来拍的，先给你制造了一个悬疑性。
是的，是的，是的。
对，然后呢把这个宝剑献给他，说明姐妹会在这个地方的群众工作做的是非常好的，人家来献宝来了给你。
没错，忽悠瘸了嘛。
对，
对，
后来看了小说，了解了金牙剑对弗雷曼人的重要的意义，我也能理解。包括这把剑呢，它就是那个契诃夫之枪。
对，对对对，
我前面出现了，我后面要杀个人。
没错，
对，这是个铺垫。但他那声怪叫怎么回事，我现在也不理解。
我算是第一回一个大 IP 我先看的书，我在临期版之前我就把书看完了，我到这儿我是嗨的，就到这儿鬼畜一下，我觉得我操这个牛逼。它其实是一场巫术的仪式，以我理解他们贝尼杰瑟里特，尤其到后边，当时可能我看书的时候，看后几本的时候，正好是灵媒那个电影出资源，贝尼杰瑟里特你问我怎么想，就是灵媒里头那种想法，包括后来保罗的妹妹尖刀厄利亚变成一个邪魔，她就是灵媒的样子。我一直觉得前面这个物质现实的这种拍法呢，都是维伦纽瓦的东西，到这场嗷一下，哎操，我觉得对了。贝尼杰瑟里特他不是要单拍一美剧吗？我觉得你就找罗红枕去拍，这不是一科幻的东西，它本质上是一个通灵的东西，它是一个萨满。因为为什么呢，前面他把迷信工作这东西拍成显学了，就是我不是在说我跟弗雷曼人真正交朋友，而是我就在说他们把他忽悠瘸了，所以这场戏他拍的有点黑色，所以他用了这么一个剪辑。但是呢这个叫声非常巫术。
还有就是那个母子流落沙漠之后，两人背对背换衣服，又分别偷偷转过头去看对方，我当时第一遍感觉这俩人关系要变啊，
你觉得母子乱伦是吧？
对，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后面要反目，要么后面要乱伦。然后我一下懵了，我说这是俄狄浦斯的故事吗？
哎，
然后我一下被这个信息的这个不精准就带跑偏了。
对，
然后我们后来三刷，我目前理解为可能就是杰西卡突然发现儿子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对对对，
然后再也不是那个可以当着我面换衣服的那个小孩了。
对，这个判断是对的，但是我确实承认他这儿拍的有点怪，男女背过身不敢看对方，这个动作不对，你要重新设计。但是后面丽贝卡·福格斯就是杰西卡的这个演员的表情给的准，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样子。因为他后面有一个概念是啥呢，我在他身上看见我丈夫了，我在他身上看见雷托一世了，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整个吃了香料之后都能上这个局域网，之后都能上这个云服器之后呢，这个保罗可以随时让其他人附身到他身上，所以你理解的一点错都没有，他更多看到的就是雷托一世。这个也是我们当时外延环节提到的，这个选角他太不像了，如果他这里面有一个高级的拍法，比如说突然一下子他再用一个闪前一下看到奥斯卡伊萨克在这换衣服呢，这个可能才会明确这个表意。
我确实是看到了，不仅是杰西卡看了一眼保罗，还有一个保罗的试点，你看了杰西卡？
对对对对对，
这个又是怎么回事？
就是公爵看的嘛，我不跟你说是灵媒吗？
天哪，
这是已经被上身了吗？
这试点还能乱飘呢？哎呦，这沙丘可太深了，维伦纽瓦深不可测。
你包括他前面也有几个暗示，你记得吗？就是他妈妈叫他的时候，他把叫保罗的声音跟赞达亚的画面叠化，
对，
其实这也是一个就是云服务器共享的过程。
这能
这是沙丘的高概念了，
这个能让我联想到 母子乱伦那种古希腊悲剧那种梗。
他后来也不是母子乱伦，他后面其实是姐弟有这方面的发展。但因为就是说这里他没有母子关系，没有姐弟关系，因为他们的躯体其实都是一个又一个的 U 盘，你在这儿装上谁的系统你就成为谁，确实这是问题啊，因为他没解释嘛。
还有一场戏啊，这场戏问题我觉得挺大的、
嗯、okay,
这场戏确实不是原著里的戏，是加的一场戏、
嗯、
就是张震和田禅说中文那场戏，为什么突然切换成中文了、
嗯、
好，我明白，导演想拍一场岳医生私下提醒保罗的戏、
嗯、
主要目的是向观众交代姐妹会其实都是为了他们自己。
对，
但是对不起，保罗都能讲中文，杰西卡作为姐妹会的成员能听不懂吗？你那切换原模式有意义吗？而且这个时候岳医生是什么立场呢？
对，原著里其实交代了说，当然他最后是放母女一条生路、
嗯、
他只是想报仇而已。但是你说的这个没错，就因为后来叛变的是他，普通观众没有这个原著门槛，你就会觉得他这一场也不知道是在干嘛，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嘛。
你在最后那个杰西卡和岳医生两个人面对面的一个眼神交换、
嗯、
你能看到原著里面写的这个时候岳医生一直都是杰西卡的亲信，杰西卡怀疑了所有人，唯一没有怀疑到岳医生头上。那这个时候导演安排这三个人在这儿又装模作样又打手语又是讲中文、
嗯、
一堆密电码弄得神神鬼鬼的，其实背后的逻辑是混乱，混乱是怎么造成的，就是他要硬加戏，他就是为了交代这个庞杂的背景信息。
你说的对，你看前三十分钟哪怕到采矿车危机之前，他所有都是在做科普交代和信息交代、
嗯、
我们在谈原著谈外延的那些节目里面就表达过无数次对这个情况的担忧，就是因为它前一百页全是信息量，你不讲你就不是沙丘，你讲了那你怎么说呢？所以说之前它是大师坟场嘛，
嗯，
维伦纽马也不能说完成的是完美的，最简单的戈尼跟他对打的时候还在说，哎，这个只要刀速慢一点我的刀就能进入屏蔽场，您都他妈俩人都八级水平了还在聊这个拳击基础知识，你这不是逗呢吗？
还有啊，就是哈克南公爵中毒那场戏，
对，
进来两个士兵收尸体，两个士兵一转身看到了吊在天花板上，吓得后退了两步，反应很奇怪、
嗯嗯嗯、
我说他们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画面吗？
嗯，
可是从观众的视角看不恐怖啊，
也没啥。
他们是不是因为哈克南公爵太残暴了想让他死，故意关了门，因为前面有个关门的镜头，
哎哎 哎,
哎,
哎，
结果看他没死、
嗯、
害怕哈克南公爵报复他们把他们处决了。
我觉得啊，关门那个动作还是为了衬托仪式感，它是一个仪式感的完成、
嗯、
第二幕结束它是一个关幕布的动作、
嗯、
但是你说的对，哈克南太残暴了，所以他那块一关门，包括你看关门那俩士兵吧，有点咳嗽，你感觉有点黑色幽默，你知道吗？
这手下的人都扒
了。对对对对对，这种情节吧，就是在林奇版是一百倍于这个电影的，就这电影还算严肃化。
哦，
就是林奇版那家伙就是喜剧了，就是你说这个往后退的动作，跟啊刚才提到巴蒂斯塔毁灭者吼一嗓子，非得给旁边俩士兵就吓一哆嗦，就跟那一样。故意要形成一种歌剧式的外化出来的恐怖感、
哎、稍微有点夸张的动作，
哎，你硬扣他的这个动作逻辑那是没有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哪怕他就是说是因为他手下的人巴不得他死，
嗯，
那这个逻辑在这个荧幕时间里太复杂了。
我觉得他有一个骗到大家的地方，他前面先弄了一大管子，你以为是已经把这个哈克南的这个大尾巴呀、啊、已经给装到棺材里了。因为啊，我满心期待的维伦纽瓦能颠覆原著，原著是没死成，我觉得原著这个说服力太低了。我就说你呀、啊，这真牛逼，你大导演啊，你把他写死，我就他妈可以站起来给你鼓掌。完了之后一哆嗦，其实我也一哆嗦，往上一看，我、哦、操，还活呢，那没期待，
没扣分。
对对，扣五分。
反正就以上种种疑惑吧，就我有的甚至到三刷也都没有完全解决。
嗯、好，
我觉得整个看起来这种感觉就是他在文戏部分啊、
嗯，
是一个阅读理解里面穿插了完形填空，特别困扰。2D IMAX 你就放大了它的好的同时，
对，
你也放大了这些瑕疵，我不得不注意、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能接受这个电影里面没有酷炫，但是有些戏份确实设计的过于简陋了。
比如
就是忠于原著终于到了照本宣科的地步，三场，一个是猎杀镖那场戏，一个是逃脱绑架，就是那个鹰眼快速成长你管那戏了、
哦、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飞机穿越沙漠风暴那场戏。我觉得这三场戏它完全就是按照小说里面的原样照拍的、
嗯、
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三场戏恰恰是开挂戏，它没有任何的设计，没有给保罗包括杰西卡设置任何障碍，轻松过关了。
我说一句，猎杀镖的戏哈、
嗯、
我还挺喜欢的，是他把树的那个经络那个 PPT 叠在了那个保罗的人物身上、
嗯、
当然
是小老鼠，
当然2049也有一场 场歌厅的戏是这么拍的、
嗯、
但是那场戏其实就像你说它是有表意的，它其实第一次告诉你保罗其实终将跟这片土地跟弗雷曼人跟这个老鼠融为一体，
对，
它其实那个树木因为它是动态过程当中，所以它其实形成了一个保罗的经络，它还是强调视觉。完了从另外一方面你可以从一个物理逻辑解释，就是说因为猎杀标可能捕捉的是人，保罗呢挡在了 PPT 的后面，
嗯，
可能一定程度上的呢也让猎杀标有所迟疑，所以他那个动作就慢了啊、所以这场戏的所有的重点其实都强调在视觉呈现上。但是你说惊心动魄的这样一个动作类型元素，
嗯，
它是欠缺的，包括后面的所有的冷兵器打斗都是乏善可陈的。对，
最关键就是这三场戏都有点开挂的那么一种意思在里面、
嗯嗯嗯嗯、我其实觉得最开挂戈姆刺，我甚至觉得其实林奇版那个处理更好，当时我们讲过他是把手直接拍烂了，他这里边还是通过梦，然后梦里边有一个变成灰烬的手，但因为他梦里的细节太多了，还有大树啊，还有一个成堆的尸体焚烧的那个尸山、
嗯、
所以那个手出来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谁的手，所以那个疼痛感并不强。林奇感在那一场戏是把疼痛感拍出来了。维伦纽瓦其实你完全看甜茶非常表面的那种表演、
哎、
这个表演其实是不能够呈现那场戏的张力了。而且我觉得那场戏才开挂是到于哪儿？他有一个逻辑是他妈妈通过就是念这个贝杰姐妹会这关于恐惧是杀手的这个金句，把这个咒传给了保罗。
嗯，
保罗一下子就抖起来了，中间就是汉斯季默那配乐腾一下一轰起来，我操，我就不怕疼了。戈姆刺是单场戏表现力最差的，你没有疼痛感，那场戏所有东西都无从谈起。
他整个文戏的这种处理交代信息的方式，
嗯，
包括对人物的展示和他建立的这个高度真实的物质世界复原、
嗯嗯、
匹配不上，因为他就是个原著党、
嗯、
可能他实在是失去了普通观众的这个视角，抽离不出来了。还有一个就是表演，就比较担心甜茶能不能扛得住后面更加复杂的戏份、
嗯嗯、
因为别人我就不说了，当个工具人也没关系，包括他黑化之后，
是的，
因为他有大量内心的活动，他要扮演一个暴君，如果不换演员的话很担心。
您就看那个他跟赞达亚他梦中黑化那场景，站在那个飞行载具上往下看他的信众、啊、眼睛变蓝了，已经没有眼白，那场穿一黑衣服那时尚走秀
大片，
卧槽，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谈的所有担忧全都应验了。你要选一个精英血统论的贵族，就一定要把贵族写在脸上吗？一定你要找一个演过沙翁剧的演员去呈现他后面的样子。
对对对对对，
这是个麦克白啊，这是个乱啊。
其他我真的就不知道，就是甜茶。其实赞达亚我觉得还不错。
嗯、那对，主要也没什么戏份
的，没什么戏。而且他一出来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视觉的感觉啊？
嗯、
他出来的第一个脸就是在梦中穿那个袍、
嗯，
特别像那个以前国家地理吧，还是
啊，
一个封面、哦、阿富汗少女，加上那个地貌，你一勾脸，你就有特别多的想象空间。
你看，紧贴时事热点。
第二部要再来点什么游击战争啊，我觉得就会很好看，对他很有期待。
是是，你包括还有一个他这梦中剧透，就是他那一场穿着圣斗士那个铠甲、
啊、
在那儿、
啊，
哎，一接还轻纱那场，哎呦，那个愣领袖都开挂成那样，还上阵打仗，完了打仗还跟钢铁侠一样，我就不接受这种设定。他其实到后来其实就是一个灵修的状态，他不应该下场。你像这里哈克男人，你看男爵端着那操性，你就对了，我泡在石油里头生出来聊两句要乐下去，这就是大人物应该有的样子。你在那儿，我操，像圣斗士一样往前，在那儿披荆斩棘的，还是中二病。甜茶这张脸呀、啊，他换上那战斗服装，这就是一个少年感的一个中二感的一个东西，这个范儿就提升不起来。
尤其是如果还在 RDMX 上面、
嗯、是撑不住，
撑不住。
这个选角是一个还是为了流量吧，
他不会有那个杰西卡那个女演员那一下，
他没有
那一下是很准的。那个圣母骂完杰西卡，然后说你快点吧、
嗯、
然后就坐着飞船走了。
对，
然后杰西卡当时就给了一个反打面部的表情。
对，
那个表情小说里面是什么？是一种倔强好胜自尊心，加上他自己亲手推动了这个命运的巨轮之后对未知的那种恐惧感、
嗯、对，
他是一个非常抽象又复杂的感情，他要在演员的一个脸上完成。他这种信息 的精准度必须到这种程度，
没错，
才行。所以这个准不准在这里面就尤为的重要了。
那我就接着你说，从保罗这儿说起来，这个电影是没有人物的，这个我觉得也是他和二零四九，如果大家都去比二零四九更好，原因就是在于这个电影其实人物完成了吗？你说他没有 A 故事，之前我们强调二零四九也没有 A 故事，因为人物成长本身就是 A 故事，没问题。那个电影其实就是一个反弥赛亚的故事，我讲一个机械仿生人如何获得人性的，这个脉络完成了，我躺在那儿，最后把真正的救世主送进去，我操，每一个人都能跟他共情。这个电影它全方位的不具备的条件，首先它本身是一个精英叙事，这个叙事本身和二零四九那样的一个仿生人，说白了是一个小人物自以为自己是大人物那个叙事就天然不一样。我就想问一个问题，毕竟到最后保罗这个角色他在原著里面是要黑化的，他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是一个独裁者，那么如果你带着这样的一个设定你再去推现在这个第一部，那你怎么解释他最后完成投名状的这个举动？他到底是一个勇敢的接受了自己命运的一个人物成长，还是一个从此走向悲剧的反向弧光？你会发现维伦纽瓦在这里面他做了个取巧，他没说清楚，
嗯，
就是本质上你按照原著这个脉络，其实他杀了詹米，包括他前面当然也给出来詹米其实是个好人了，是个先知的角色，他杀了这个人是他悲剧的开始，这是一个非常懦弱的不敢接受自己历史既定命运的一个人，他甚至不是降临那种，就是说我哪怕知道我孩子要去世，但是我也勇敢的接受这个命运，但是这个可是一个涉及到社会维度跟反人类维度的一个命题，就是接下来这个暴君要杀掉610亿人，而你在帐篷那场戏可能你就知道你要杀掉610亿人，那你选择是否接受这个命运的时候，你可不是一个有没有勇气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反人类罪的问题。这个事儿原著就写得很暧昧，到这儿因为还一分为二，它根本就没涉及。你回去看这个电影最后，他其实在那个异语当中，就是那些大 U 盘里边的，我先知有一个老太太的声音，其实是谁呢？是这个弗雷曼原来圣母。这个先知后来死的时候，把这个圣母的位置传给他妈妈。所以你看杰西法夫人有一个在梦境当中满脸刻字的那个人设状态，那人设状态就是他已经后来当了这个女巫了。在这之前他前面还有一个女巫跟他们都是共享一个 BBS 的，那个人在 BBS 里发帖跟他说的这些话，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想夺取其他人的性命，你最好夺取你自己的。完了他配的画面是詹米把他杀了，最终他这儿面临一个抉择是什么？是保罗如果想免于自己当刽子手的决定，他应该在这儿从容赴死，他被詹米杀死就没有后面死了610亿人的大劫难，而他最后摸了半天墙，算了半天原来是只有这么一个选项，那他们我还是把亚杀了吧，最后拿着刀把詹米给捅了。二刷的时候我就想，维伦纽瓦是不是在拍一个反向的人物光，就是我从开始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少年，你看第一场我在更姆寺那么大痛苦的时候，我都能身体一正吧，我就跟那个长津湖里边易烊千玺一样，我就他妈开挂了。到最后我逐渐反向弧光，变成一个被预知的能力绑架的一个暴君的开始，这是一个安纳金的故事，是一个黑化的故事。可是我最后带着这个命题我再看他后边，怎么看怎么不像他最后他拍的那个又是逆光了又是大光晕了，再拿下来一句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就是你感觉他这最后又要有一点点啊，想忽悠普通影迷，这还是一个英雄成长。你感觉他表面的故事还是一套很杰克苏的东西，
就那个结尾是全片最元素最爆米花的一种感觉，
对，
感觉像是广告片。
预告片
你们都来看吧，
对，
第二部预定
了，没错没错，第二部我操主角就开始开挂了，要逆袭
要骑杀虫了，那还有奇观呢，你们等着吧，
没错，就是这个鸡贼的拍法呀，一来是没辙，他找不着更好的方法，二来呢就是把整个这个主角的正义性这些方面全部模糊
了，基调变了，悲剧变成了一个正剧。
我就很好奇他第二三部怎么拍，这个人物其实是没有人物成长的，你甚至都不知道他往哪儿变，我们一直 直在说，哎呀，维伦纽瓦好厉害，他敢于走好莱坞大片不敢做的事情。如果他真的做好莱坞大片不敢做的事情，他就应该把这个黑化过程拍明显了，他就应该把这最后一场戏拍的就像比如说雪国列车里边美国队长有一场戏，就是我到底是救这个队友，我还是去夺这个关键的道具，最后我选择夺道具。哪怕奉俊昊都敢这么做，就是我其实就是一个黑化过程，我完成了杀詹米这个过程，我这个人物就从此开始黑化了。他不敢把这个东西拍得更明确。我觉得最贱的一句话是他说我梦到了那些人以我父亲的名义来开战什么的，好虚伪你知道吗。就是保罗其实是一个非常刘备的人物，他是一个很厚黑学的人，他在后面经常说这样的话，就是都不是我的错，都是赵高的错，他们怎么能利用我去做这样坏的事情呢，我好不容易啊，我好痛苦啊，最后算了吧，你们把我的圣餐分走吧，你们要想让我死我可以死。
我突然又觉得选天茶也合理，就是结合天茶之前的那些事儿。
但是你明白他的问题在于他真的敢不敢把这个虚伪拍出来，他拍的极为暧昧，他还在去吸这个天茶的这个流量粉跟少年英雄成长的粉，整个这个人物他就不能往英雄成长去写，
他肯定是什么都想要的一种心态。
对对
对
对, 对，
结尾肯定是要骗下一波观众的。我当时觉得为什么选甜茶，是因为甜茶比较中性的气质，特别像阿拉伯多劳伦斯里面那个彼得奥图的那种感觉、
哦、
但是现在好像感觉也没有、
哎、
可能还是流量，
就是说因为这个角色是阿拉伯劳伦斯受启发，所以他就照着阿拉伯劳伦斯选。但是我觉得不太能成立的一点，就像你最早在优点说的似的，他本质上就是在反殖民叙事，他在上来就立着我其实从赞达亚视角出，我就告诉你，哪怕是好的白人，他也没什么可值得歌颂的，对吧？因为现在不是一个歌颂劳伦斯的时代了。人物上再说一点，他整个人物真正面临抉择或者真正面临黑化在后半本书呢，这第一部的前半本书他还没有任何面临真正大的考验呢，所以前半本它是一个风物展示，它甚至不是人物写好写坏的问题，它是一个人物还没开始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相比2049来说是倒退的。而且这个人物还是那句话，你没有办法跟他共情。然后后面我也很担心他的塑造，因为我们知道在原著里面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梗，类似于星战正传我是你爸爸的那种信息点，就是其实哈克南男爵是保罗的外公。就原著到前半本可就说这事儿了，他没说那就后边还打算铺大梗呢。我就更好奇，那你怎么去呈现这人物？
如果整个沙丘是一个反英雄叙事，那他第一步其实只是做了一个障眼法，他给这个保罗找了一个弧光，从不接受
命
运到我接受命运、
哎、
但是我接受命运后我必然黑化的这个但是
就没说、哎、对，
他为了不让观众知道这个人物黑化，还想继续跟着甜茶，利用甜茶的这个流量的这个效应，
对对，
我只好把这场戏拍成一个模棱两可的戏。
嗯，没错，他其实本质就导致了这个电影的人物跟故事都没有完成。甜茶这个人他从卡拉丹到最后纳投名状成为了弗雷曼人的一员，这好像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的内在人物内心转变其实是勾勒不清楚的，
肯定是没有那种《星球大战》里面那23个节拍那么清晰。
对，所以我觉得它只有一个外在的一个公路片的起点到终点，没有一个内在的人物的起点到终点。
所以这也就导致了它只能选一个有流量的、嗯、然后长得好看的小鲜肉把观众抓住。
它没有人物，不仅仅是没有保罗，那配角就更甭提了。除了你说他妈有一个自食其果的这么一个脉络之外，剩下他那几大仆人在我看来其实基本上都是失败的。最逗的就是哥尼政变出现之后带着一群人拿着大砍刀跟我来，然后他有一个镜头我觉得有点露怯啊，背景是飞行器爆炸，前景是一堆黑麻麻小人在士兵对冲，他切一个稍微近点的一个场景是一帮人拿着大砍刀往前冲，这一下子就回到了四平青年的街头马架模式。在那场戏变成哥尼的一个人物落点，后边这人就没了，在我看来是太糙了。我们之前吐槽无数，哥尼哈莱克是个吟游诗人你知道吗，你能想象吗？
乔什·布伦林
在里边嘶吼。所以我们之前当时在外延环节我们说选角的时候说伊萨克演哥尼哈莱克醉乡民谣，这是最标准的。所以我当时开玩笑我说这个学王家卫吧，把东邪剪成西毒还来得及，在做后期的时候。所以 人家真正的符合标准是伊萨克，这是格尼哈莱克，就是他给你的一个人设，就是你看着他就不像是个能打的人，但是放下巴黎琴立刻还身手不错，是个这么个人物，他有一个人设的一个小翻转。咱这灭霸，我操，出来就牛逼，就 low 了。
还有一个，他用了那个哈维尔巴登嘛，
对 对, 对, 对，
这是最俗套和最差的一个选择，
啊、是吧？
对，我当时还想，那你为什么不用本尼呢？
哦，本尼西奥德托罗，
对，本尼西奥德托罗，
哦、边境杀手。
对，我说用本尼不是也挺好？他不是跟哈维尔算竞品关系吗？一样吗？可以替换掉哈维尔，不太想看到哈维尔那张脸了。后来我想，他可能在规避让人想象到格瓦拉的这个选项。
对。
他在回避这个
对
想象空间，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完了，杜菲哈瓦特他其实被抓了嘛，这也就不提了。邓肯艾达荷属于是典型的男仆形象，这就已经算是挺好的了。张震呢，就完全给写浅了。但是因为原著他有那个预处理的问题，他没解决，所以他就一笔带过了。但是呢，他这里面你不觉得显得张震就非常蠢吗？我得救我妻子，所以不好意思，我就得把你献祭了
啊！我再补偿，
对，我再补偿一下，你到时候咬一下呢，咱俩就都齐。激活了，完了到最后还真的就跟哈克南男爵要他妻子了。前面有一个版本，好像是美剧版本吧，那个改编是好的，是一个英雄，就张艺谋英雄那状态，就是我知道我妻子是救不回来了，但是呢，我为了面见秦王，我必须得拿着你这样一个投名状，你的尸首是我的投名状，我必须得跟您道个歉，把您的牙换上。那个反而是挺荆轲刺秦王那个意思。这个改编其实是照本宣科的一个缺点就在这儿，去那儿正人一缕头发，你应该把我妻子还给我了吧，完了哈克南过来咔嚓一刀，啥呀，就这个原著愣这么写，他也就这么拍。刚才提到这一篇最好的是仪式感，这个仪式感应该有基本的悬疑设置，人物的悲壮性在张震这儿没起来，他应该更大胆一点。所以张震最工具人是俩事儿，一个是秀中文负责百度百科被劫姐妹会，矿车被杀虫吃掉的戏之后，保罗在那儿晕倒了，他在那儿老中医双手带电把了个脉之后，得出结论说是哎呀，他对于香料是一个敏感体质，又给百度百科了一下香料的词条含义，百度了两次百科，完了就脱妻献子，这个就太愣了。所有的配角全都是他拿的，这个电影从类型片的角度是不及格的。最后再说一点关于从原著的角度，不能算批评啊，因为我不以是不是非得按照原著拍来去否定一个电影，但是我可以呈现一个不同给大家参考，就是我之前聊原著时候说的，他还是没有拍真正沙丘原著的核心。沙丘原著的核心是这套生态概念，你应该花一个风之谷那样的笔墨去呈现沙丘星球的这一套沙虫跟香料一体两面的这样一个生态概念。就像我刚才说的，沙丘的文本这一套生态设定是一流的，甚至是超一流的。而大家广泛吐槽的说，这他们不就是一宫斗剧吗？它的人物成长恰恰是三流的。如果你把大量的笔墨放在了宫斗，放在了这几大家族结地主星萨多卡军团，它恰恰是避重就轻的。所以我说这里面我放到亮点的是他拍老鼠，就是那个耳朵凝结下了汗液，完了最后再次循环利用这个东西，和蒸馏服，再到后面沙龟人虫合一人沙合一的逻辑，这是他整个生态概念。而这一套生态概念和他的水利专制统治这一套牵一发动全身的文明逻辑是紧密相连的，原著这个才是他的真正宝藏的地方，是他永远不会过时的。因为这套本质是自然主义的，宫斗剧不重要，哪怕保罗的黑化都不重要，他的政治表达是二流的，人物成长是三流的，真正一流的是这个东西。我在他这儿其实还是没有看到，就是如果你真正拍电影，那前30多分钟卡拉丹的星球都可以不要。真正叙事效率拍法就是上来第一场戏讲张震这政变，那是序幕，哈克南大门一关，序幕结束，出片名，完了整个主线是他逃亡的这个公路片。这个公路片一个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保罗第一次长时间的暴露在了香料沙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维伦纽瓦这笔做成一个改编，就是他救人矿车出事那场戏，他就已经有香料沙，他跟他就接触了，逻辑上也对。但是他真正长时间的暴露在香料沙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他真正逃亡的开始。所以他为什么在帐篷里才跟他母亲做一个脐带的割席，原因也是在这儿，他吸入了大量香料，他就异化了。所以从这儿开始是真正人跟香料结合才呈现这个生态学。第一场名场面的戏是凯恩斯之死， 这场戏它又变成了一个政治正确的戏。其实这里面一切的超能力都来源于香料。维伦纽瓦他没说的一点，其实阴言包括你看前面宣纸那场仪式，出了几个橙色头盔的那个宇航工会的代表，他们说超光速旅行，就这里边整个沙丘世界的一切的超能力都来源于香料。你得把这个拍清楚了，你才把沙丘的核心拍清楚。但其实你会发现他没有解释，如果从原著精华来讲，他其实也没有拍。我对他的所有褒奖是对于一个电影的褒奖，是对于维伦纽瓦的褒奖，跟原著没有关系。风之谷才是我想要的沙丘，它甚至不是阿拉伯的伦斯，延续到幽灵公主也可以。它对环保主义也有一个辩证，它最后升级为一个环保恐怖主义。这一套生态东西极其迷人，而且永远不过时。它把三流的东西拍的逼格提升挺高的。你看那萨多卡军团后边神兵天将黄金甲，程咬东那意思吊威亚，哗咔后面那个，他这里边把这个照度一调暗，他妈逼格一下上去了。但是我又得在缺点环节又得说，其实一切的美学来源也不是他发明的，他最早承袭的还是普罗米修斯。我采访雷利斯科特的时候，我跟他聊起过沙丘，就短暂的十秒钟的对话，他就说了一个字，他说我要拍沙丘，我一定要重回中世纪。
这个其实也是我特别想说的一点，就是你其实想维伦纽瓦拍这个沙丘，不是进沙丘这个项目开始，就是前面所有职业生涯都在为沙丘准备。
先是《银翼杀手》拜了个雷斯科特的码头，对吧？
我记得当时看《银翼杀手》的那个幕后的时候，花絮的时候，因为雷斯科特是制片嘛，基本上在片场是压着他的脖子在拍的。维伦纽瓦是相当听话的，然后雷斯科特当时就给他等于说圈了一个安全的范围，就把他的美术风格锁得死死的。就维伦纽瓦这一手是完全是从2049那个里面磨练出来
的。是
的，
这两个电影也让我明确了一件事情，它有一个降格的地方，就是它其实你可以说它的所有的灵感来源和科幻来源太受雷德里斯科特影响了。就原来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可能有开创性的导演，我觉得好的地方是在于他跟2049的赛博朋克做出区别了，这两个片子他做出区别了，但是其实他们都来源于雷德里斯科特。
他俩也是完全相同的一类导演，就是个人在内容的作者性上不是那么强，谁的剧本我都能来。
对，就是不写剧本，
但是他们都有那种超强的把控力、妥协的能力，
没错，
平衡的能力。
对，
最重要的就是他从2049里面学了雷德利斯科特的核心技能，就是定义一个美术风格，
其实是建立一个视觉母体。
对，如果当年斯科特能早一点拿到沙丘这个剧本的话，
对他拿过嘛，
对，
他哥哥死了，
没拍成。
对，
如果他当时拍了，整个历史就不一样了，没有异形了。
我再说一个动作逻辑的细节是有点不太合理的，他这里面也是为了突出一些类型元素的打斗，比如说像平地场打斗，比如说邓肯·阿达荷最后牺牲那场戏啊，他有几幕是特别漂亮，拿着刀冲过去，上来第一刀夸一划，那人就倒下了。这其实不对的，那个屏蔽场的规则写得很清楚，你必须得钝刀割肉，它才能够形成致命伤。他前面割你的这个都说了这个规则，你电影也尊重这规则，但你到后边一开挂一打起来了，还是原来那种套招打斗，以至于很多个那种击杀戏和那种割手的戏其实是快刀的。他没有针对屏蔽场这个特点更多的去雕琢他的动作戏设计。然后最后想聊一点，你觉得他对比2049跟降临，你要排个序你是怎么排的？
2049、沙丘、降临，
你觉得这片好过降临？为啥呢？对，
降临肯定没有他这个
宏大
宏大的视觉体验
啊，
体验都完全不一样。而且降临是一个相对小格局的东西，
但是很多人也说其实降临更能带入嘛，他是有人物的嘛，艾米亚当斯这个人写的很清楚啊。
就是降临我觉得更多是为了纽瓦对拍沙丘的一个准备，降临那个人物的情感线是维伦纽瓦往里填充的，填充了一个什么呢？可以预知未来的一个女性，这不就保罗吗？可以说维伦纽瓦和沙丘之间是沙丘影响了维伦纽瓦，维伦纽瓦拍出了沙丘，包括就是沙丘里面那场戏，就他们第一次开着飞机去看到沙虫视察那场戏，那场戏不就在边境杀手里面看见过吗？
他其实是一个就是押解犯人，
对，他同样的视角，就是我坐在车上，或者我坐在
载具上，
然后深入到一个充满了危机和危险的陌生的地带，然后沿途看到了奇观，然后把这种张力一直撑到一个临界点，啪爆发。
是的，
然后回来以后，这个主人公还带着一种震惊。
那场戏非常真实，在于他加入了步话机视角，
对
这个步话机对话。让大家回到边境杀手当时的那个几部车之间的那个对话，还有望远镜。但是呢，为什么这场戏不如 边境杀手，就是你看一到保罗出舱开始冥想了，节奏一下慢了，气氛就变了，你就不紧张了，他的完成度不如边境杀手。
但是你再看边境杀手里面这场戏，他前面的镜头是什么、
嗯、
铺了几个超级大的航拍镜头、嗯、
哎，对对，
拍的是那个美墨边境的那个戈壁。维伦纽瓦可能在拍这个镜头的时候脑子里想就是沙丘，包括这种主题上的，就是说我要带着一种武力然后到人家的地盘上去重建秩序，
对，
这种主题可能沙丘也有。你就想维伦纽瓦为什么当时看上了那个泰勒谢里丹这个剧本，他可能看这个剧本喜欢、
嗯、
就觉得这个剧本很沙丘，
所以他这是他的千年大计一盘大棋，对吧？
这肯定是他的千年大计、
哎、
他每一个戏里面其实都在找这个沙丘的影子、
嗯、
包括那个焦土之城里面那个宿命感，
那是俄狄浦斯，那个是母子乱伦，
对
吧？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你为什么觉得他又不如二零四九呢？
那个文本当然更好了，你完全是共情式的、
嗯、每个人都能被打动，几乎。
当然还有一部分我个人原因，我可能对银翼杀手、
哦、
这个系列有一个天然的感情。银翼杀手里面我算是一个某种程度上的原著党嘛，
嗯嗯，
我觉得他既做到了超越又尊重了这个，
既发展又继承，
对，
继往开来。
哎, 哎，我觉得哎呀，维伦纽瓦懂事儿。
当年降临我给6.5分啊，那好像我跟你排序是一
样
的。降临呢，那个片子的奇观性是不如这电影。我当然不会用格局去评判一个电影好坏哈，我能同意一点是那个电影有一个景别非常像，就是他们第一次到了降临里边那个外星人竖着的那个飞船的时候，飞船的景别和这里面第一次照宣纸那场戏，皇帝的那个太监下来的那个飞船的那个大的全景镜头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其实也算是他的准备工作的一个习作的一部分。 对, 对, 对，
我补充一下，我不是说那个降临格局小它就不好、
嗯嗯、
我其实整个还是给沙丘这个项目是有难度系数的，它跟降临和银翼杀手都不一样，降临从整个故事类型上完成度是高的，
对, 对，
但是它简单呀、啊、
或者说它是一个以小见大，
对，
对吧？你可以去共情这艾米亚当斯的选择，这个选择可以不局限于是到底要不要一个孩子这个问题、
嗯，
它可以能够呈现出折射出更大的东西，但是它本身确实是还是一个管中窥豹的一个视角，而沙丘上来就是一个全知视角，
嗯，
你就要呈现这么一个大棋，就像你说的难度上不一样。对，二零四九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就综合的产物嘛，它也有一个世界，包括它也要继承。与此同时，那个电影的人物是非常完整的，而且它那个概念也是非常完整的。它呈现的就是一个逆反1.0式的弥赛亚叙事的一个电影。其实你说高司令的表演就有多好吗？其实也没有，
没有。
但是你就能带入高司令，因为文本那个电影就是充足的，那个人物的肖像就是完整的。比如说相似的人去演可能也差不了哪儿去，
对，
很难用退步来形容，
难度不一样，
难度不一样、
嗯、
你对于他这个第二部的期待和担忧，
有一个我自己想看的东西但我知道肯定不会有，
嗯，
我想看他进入到弗雷曼人的世界里面，弗雷曼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关于社会的那种描述、
嗯、他确实是不太多。
然后我想看到保罗进入到了弗雷曼人的世界被弗雷曼人的生命规则改变、
嗯、
当然肯定不会有，因为他要黑化、
嗯、
但我想看到一个人进入一个其他文明的过程中对自身原来文明的这种反思。
因为沙丘后面它其实完全跟你的设想是反着来的，它讲的是保罗改变了他们的几千年的文化，甚至到最后把沙丘星球改变了嘛，这是一个悲剧。就是你说它不是一个白男的意淫，是因为它没有把这个改变当成一个大团圆结局，但是呢它的视角还是放在保罗身上的，他费了太多笔墨去呈现保罗也有苦衷这件事儿，我就不太关心这件事儿。
所以可能好多人不喜欢那个凯恩斯博士的改动，但我喜欢这个故事里面这凯恩斯最后他的这个整个弧光的过程，他从一开始的身份暧昧不明夹在几股势力中、
嗯、
到最后坚定做出一个选择，就说我是弗雷曼人，我唯一的王就是沙漠之王。
在原著里面呢，这个人物写得更生动，他最后在原版的死法是在沙漠里流放，然后最后死于香料爆炸，所以他用一个效率极高的方法，就是萨多卡捅了他一刀、
嗯、
完了大家一起覆灭，还是一个仪式感，我觉得做得非常好。但是呢他把他收到就是我和沙漠融为一体了，在原版里也是这个方向，但是呢他死之前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因为他之前其实也非常信赖保罗，但是他到死之前他觉得其实是不对的，弗雷曼人如果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英雄手里面，那本质上也会是一个灾难的开始。如果说有些原著迷不满意，我能理解是在于因为他这个人物承担了风之谷那一套叙事，所以你不能把他简单的归咎于一个个人的 壮烈牺牲，它背后它其实背负的是一套生态观。你不把那套生态观说出来，你简单的去把这个人物立起来呢，好像还是有一点点
突兀。
凯恩斯博士最早是植入了一套弗雷曼人的观念，是让他们把它变成绿地星球的。在这里面他其实没有改，也提了一句嘛，原来最早的人想改，后来发现香料之后就不改了。所以他铺了一个前提，就是凯恩斯博士是这里面真的想把这个星球给退耕还林的。但是呢他死之前悟出来了，其实不应该退耕还林。
哎，就是这一悟
电影没有。保罗其实是继承了他的遗产，就觉得哎，你不是要退耕还林吗？哥们儿，我可以啊！你看这里边有这对话，我要当了皇帝，
我一挥手，
咱就退耕还林了。到后来，凯恩斯其实悟出来了，
不
该退耕还林。
沙漠有沙漠的一套。
但是这个转变，最后这个悟，这个电影是没拍出来的。它的叙事重点就不在这儿嘛，看它第二三部怎么拍，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关键。
还有视觉上面的，肯定下面一个要看奇杀虫啊，全
驯龙高手，
对
吧？驯龙高手，对。
对，其实它那个钩子啪一亮出来，我还挺激动的。
嗯，对，它也是一个反高手。那个奇杀虫，其实在原著里写的可是非常严谨。弗雷曼人只用一个四两拨千斤，就是把它小小的鳞甲给拨开，如果露出里面的肉，任何的沙子刮到沙虫鳞甲后面的肉的话，沙虫就会特别的难受，所以一旦把那个沙虫掀开，它掀哪一部分，它就会让那一部分啊不去接触到沙漠地面，它就会转弯。所以它用这个方式去操作沙虫当大巴用。当然我只是粗浅一叙述啊，它里面耗费了好几页的时间给你解释他们怎么去跟沙虫互动的。就是你看那场被沙虫差点吃掉的戏，那个沙虫停在那儿看了保罗好久，拍出来容易让人误会，就觉得我操，这又开始主角光环了，神迹展现了。就是原著它还是相对有比较明确的生态观念，比如说后来他去讲，你这个人身体的香料含量过高之后，那都是雷托二世把沙虫的幼体附在身上之后，沙虫就不会攻击你了，因为它不会攻击你的幼虫嘛。
嗯，
就像异形里这个女主角她怀孕了，我当然就不会攻击你了，对吧？在这场就没这解释，就停在那儿不打了。他还是不太去强调后面这套生态逻辑。我觉得他有一个与时俱进的地方，就像你说的，他一来是把被殖民者叙事带出来了，虽然我感觉也一头一尾，哎，我用一头一尾包一下，你感觉这是一命题作文。白左们别骂我，我是有赞达亚视角的，这不是一个劳伦斯故事了。完了呢，我就发现通篇你也没出现赞达亚呀，对吧？全是他们梦里边来那么一个剪影，有点被骗炮的感觉。但是一直被吐槽原著没有原住民 PUA， 人家有了。
我最担心的是下一步的叙事效率的问题。你在这一步做了叙事上的牺牲吧，你到下一步你得给我点不一样的。你要是下一步还是光解释，那不行。
这我非常同意。这一步哪怕我还是最终总分我们都给的挺高，
对，
原因是在于
忍了。
对，你毕竟算是一个起头，
嗯，
你可以不讲，但是，
嗯，
因为我就拍的前半本嘛，
嗯，
所以后半句我没说，我就姑且原谅你的鸡贼。但是你拍到二不能再回避这个问题了，你要大胆一点，你就是黑客帝国二三，我就是反弥赛亚。你要是开挂成一个杰克苏逆袭，那我就对你没有什么太大期待。电影你跟着人物走啊，保罗他跟弗雷曼市井生活的接触的每一次冲突，他每一次更改这个弗雷曼人的千年习惯，都对于他最后的强权统治有一定的合法性的帮助。所以这个其实是不能够说最后我再黑化，这是不可以的。你第二步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
他可以带一个正义的目的，然后规避他的这个道德风险。
包括我们本以为赞达亚在这部有很大戏份，现在看来没有。那你第二步你怎么指出赞达亚也非常针对？因为赞达亚演的这个器皿最后是做小妾，他认为是什么？